请看禅那波罗蜜品讲义第29页。刚才讲文思修的文慧，现在讲思慧，倒数第四行。什么叫做思慧？下面一句话请做个记号，思念观察一切有为法如实相，尤其是如实相。般若经讲说，你常常要去思维，思是一个田，下面一个心，用你的心去思维，念就是指心安住在法上，念念不中断，而且要观察自己跟一切众生，一切的有为法，它真实的相貌是怎样。比方说不净观，你看到这个人很装，可是你再往细看，做学医的人来看，他就是皮嘛，皮里面带着肉，再来就是骨头啊，骨头完以后就了不可得啊。那请问什么是真实的呢？什么这是真正的叫庄严呢？对不对？心庄严呢、啊、这个相就会庄严。所以中国人讲相由心生，所以你要常常去依听到的佛经去观察你周遭的一切的万象，它真实的相如实相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你常常要去做应作如是观。哎，下面讲所谓无常空苦无我不净，念念生灭不久败坏。你真的觉得人生苦空无常吗？这个不单单是字而已，你要去体会。当然在座很多莲友年龄都也不轻了，对生命的历练也多很多，你也尝过生老病死苦，你也尝过死，可能还没有了哈，除非你是死亡又再回来。对，生老病你有很多经验，生命里面的酸甜苦辣你也走过。假如你听到佛法，沉静一点，心静下来一点，回头一看，像不像真的像一场梦呢？对不对？我出家16年到现在，现在我的心课啊，我很感谢了，佛法还是摄受我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过去的好跟坏啊，就像一场梦。常常有人说啊，师父你很庄严，对，其实我老了，可是你在我脸上是看不到很多伤痕的。我们家也很苦，我一生也吃过非常的苦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苦从哪来？苦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。世间人常讲苦，哎呀，你就拍命啊，你很不好命啊，对不对？你很可怜啊，你很倒霉啊，那你可能就没有信心。可是佛法来讲，常常很多莲友来找我，其实他很苦，没钱的说烦恼，希望有钱也苦恼，有了钱，哎呀，师父啊，现在啊风险很大，他也苦恼，衣食无缺他也苦，苦家里的人，家里人很和乐，苦的呢跟朋友发生冲突也苦啊，这长官欺负他，他也苦。那这些通通都去除了呢，自己烦恼妄想纷飞还是很苦。所以你读中国的这个历代的这改朝换代的历史，你会觉悟的啊一桩事情，佛法讲苦空无常无我是真的，人生的富贵啊真的如梦如幻啊，你除了花了这么多的生命去换来的这些福报，你还换了些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换到慈悲呢？有没有换到智慧呢？有没有换到大悲愿力呢？这个佛法才能够给你的。你有没有换到出离心呢？有没有换到菩提心呢？所以每一次很多莲友来找我，甚至有些莲友在我面前哭，我都没有关系，你就放声哭吧。苦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，苦是你修行的机会到了，苦是你往无上菩提的第一步啊，已经开始了。你若没有遇到苦啊，你在人间啊，你是不会想出离的。所以有时候修行在你的一念之间。那至于说你对于苦能体会多深，你对法会多么精进，那就看你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善根福德因缘是要栽培的。所以闻所成慧，从依善知识而听闻经教法，或是依经论而学到正法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你要自己常常去思维或观察，观察一切为法如实相，对不对？苦空无常无我，念念呢刹那都生灭的。而且继续看第三行，所有的一切众生讲来了都是忧悲苦恼，都是真爱所系啊，爱的深恨的也是很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学佛以后我就很少看连续剧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到最后结局都一样，我都可以当导演帮他编， 可是我们一般人说，哎，不行啊，我还是要知道下面的结局，多看一眼吧。其实啊，现代的人看得太多，心灵的污染也很多。接下来，但为贪会痴，就贪嗔痴的火烧，增长后世更大的苦恼。其实假如你学习佛法的话，下面的话都很重要。没有实性，犹如如梦如幻，见是已于一切有为法，你就会生真正的厌离心，而且反过来把你真正的智慧转精在精进的修学无上佛道，对不对？当然我知道，我从去年回国以后，我知道在台湾现在整个社会经济都不景气，整个社会环境啊，你看一个 SARS 可以弄得全部呢草木皆兵，人心惶惶。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，是传播媒体呢一直报今天要死了多少人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当然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卫生习惯，其实你没有那样子的恶因啊，你该不会得了的时候自然就可以避免的。那全部啊，你看战争那么多，众生的苦难很多，可是你要想想看，能够来听经闻法是很难得的。但是我也观察到，不来听经并不代表他不精进，只是他有障碍而已。他可能有孙子儿子女儿要照顾，他可能呢工作要加班，这个我都很能了解。所以常常有很多莲友都跟我说，师父我请假，这个我能体谅。但是你心中是不是有真的强烈学习佛法的心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观察到这样，我就发愿，那我做 MP3 做 CD 光碟片，我供养大家。很多道场都很想请我去讲经，甚至他也抱怨我说，新闻法师你不是想普贤十大愿吗？师父你没有平等心，为什么你只在基金会讲，其他地方都不讲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把我将了一军。师父你也受了菩萨戒啊，对不对？我说菩萨没错啊，菩萨要发心长远啊，我身心要能够做得到。可是我可以感受到大家求法的真诚，所以我发愿用书、佛像、MP3、CD 供养大家。你没办法来听没关系，在家里听，多听几遍，你有问题可以单独来问我，我会针对你的问题而单独解释。中国人的喜欢比较喜欢听经，但是中国人的民族性都不太喜欢发问，对不对？那问的问题问得好，大家功德很大，也大家可以听，也可以录在录音带里。假如你是私人的问题不方便，你可以单独来问我。问题是你要有求法的心。有人就会给自己借口，哎呀我今天累了，哎呀我今天生病了，就不想来了。其实这时候你要反观，听好，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来听我的经啊，而是说你想想看，你这种念头法比较重要呢，还是世间的享受比较重要？可能朋友打个电话来说，哎，我们去逛街去看场电影，走，立刻去听经啊，就没了。可见心中啊，佛法在你的生命里重不重要？问问自己。你会觉得所有生命当中，今天假如来了一场战争，来一个地震，什么东西你想第一桩事情要做的？法才能够让你得解脱，你这样才会真正升起出离心。所以常常我跟各位莲友说，你有没有用功啊？其实我知道。你有没有生出离心？有没有生菩提心？我也可以观察得到。你从你问的佛法的问题里面问错不要紧，但是我也可以观察到你对佛法用心多少。有人说，师父你怎么知道？我要没有资格，我要不知道的话，我就没有资格坐在这里引导大家啦。所以这里讲转家精进去佛菩提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要求无量的智慧，思维过去诸佛如来的智慧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有大势力，没有人能够超越。而且法能够带领你到无畏安隐的大乘，不会退转，甚至将来发大愿可以救度无量苦恼的众生。如是知啊，断一个逗点，见佛无量的智慧啊，这里如是知一个断点，30页第一行，如是了解，当你见到佛的时候，就可以得到无量的彻底的智慧。见无为法，有可以看到无量的苦恼，你甚至会发更大越的愿心，勇猛精进，求无上的大乘，这个是思所成慧。 也是讲思所成慧的功德。接下来讲修所成慧，从出观出骨观，这里是指不净观跟白骨观，修四念处乃至修三十七道品，一直六波罗蜜十地，乃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都叫做修慧。接下来讲离欲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身喜乐入初禅。现在接下来讲四禅八定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介绍一个，其他的建议你可以去查佛学词典自己用功，如果看不懂你可以来问我。就说第一个，当你修这个禅定，上次我们讲九心住，九住心，到了第九个心里以后，你会进入所谓的叫做味道地定，味道地定以后，然后就是会证入初禅，证入初禅，离开离欲，离开一切呢五欲六尘，你会比较淡。第二个，离开恶念，你不会造不善法不好的行为，而且你那时候有觉跟观，把觉跟观两个画起来，觉照力跟观照力。修行你要念佛诵经，任何一个法门，你若真正得力的话，你的觉性会比别人高，你的反省力会比别人强，这叫观照。所以觉有觉有观，然后进入初禅的时候呢，会非常的欢喜，身心非常的柔软喜乐，但是连那个禅定的快乐都不可以执着，所以它叫离身喜乐。身是产生，连初禅而产生的法喜跟快乐你都要离开，而不要执着。禅宗里面最好譬喻的叫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去花园，你看到花，对不对？一般凡夫看到花很漂亮，你就动个念头啊，把它采回来有多好。诶，这个是一个我执啊，你把花占为己有。可是世俗话也有说了一句话，好花不可采啊，好景不常在，花不要乱采，越漂亮的花越有刺，比方说像玫瑰花，对不对？这个譬喻是说世间的五欲六尘啊像花一样，可是修禅的人啊，他进入花园里面，他会欣赏花很漂亮，它都是一切因缘法合合而生的，他欣赏。可是假如你是佛弟子，你可能会动不同的念头，诶，我买花去供佛。你看你从占为己有的念头就转成为广修供养的清净念头，对不对？供佛而也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，相貌庄严，而且庄严道场，对不对？禅宗甚至到了花园去看了，对不对？他看完花，若因缘不成熟，回来打坐的时候，他花的念头就放下了。可是我们凡夫不同，看了花，回来去逛了那个花市以后呢，总会觉得，哎呀，真可惜，那个花没有买。那个呢，我觉得价钱太贵。哎呀，那个老板哦，真是太酷了，真的是卖的不好呢，而且做人也很糟糕。你看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念头，心会七上八下的，所以我们是百花丛里过，夜夜都刺身。这个就是凡夫跟圣人不同的地方啊。所以你对一切的东西要能够有觉有观，而且你对喜跟乐它会自然产生，但是不可以执着。接下来就是讲四禅八定，一禅二禅三禅，入虚空定、无色定，然后非想非非想处定。而请看倒数第二行，如是随顺诸法去修行，而不乐着。嘿，不乐着。所以对于有些人执着心很强的人，你应该多诵般若经、金刚经跟小品般若经。当然你念佛也可以，但是要很勇猛精进，念个100万遍或200万遍，你这样的话才能够转变你的习性。否则建议可以大家念金刚经，金刚经是破除你的执着性最利的一份猛药。所以对一切法随顺而不执着，求无上乘最正等正觉，这个叫做修慧。菩萨从闻思修三慧，整个精勤摄心，这是关键字。精勤修摄你的心，摄受你的正念正知，就可以成就通明的三昧。上次我们讲过哈，六神通有通也有三个，六神通有明，明比通更高，三昧叫禅，然后呢进而得到禅那波罗蜜。好，翻过来， 复制菩萨修定有十种法，跟声闻跟辟支佛是不共的，在31页第一行。哪十种？第一，修定而不执着有我，修定而无有无我，具足如来诸禅定故。这个问题你若想要详细了解，建议你看维摩诘经第一品佛果品。维摩诘居士曾经呵斥这个禅定第一的这个舍利佛，他说你干嘛在那边打坐啊，他说我修禅定啊。小乘的禅定是要盘腿注意呼吸，可说大乘的禅定是你不盘腿，你行住坐卧，你的念头都在关照你的静心觉照，那是大乘禅定。当然修大乘禅定也要小乘禅定的基础，那修大乘禅定呢，是能够观一切法，人无我跟法无我，这样子才能够具足如来的禅定。第二个，菩萨修定，第二，不畏不着，畏是指迷惑，着是指执着。他修定对于一切的万法，他不迷惑，他很清楚，而且他也不执着，离开染污心，而且不求自己的快乐，这叫做真正菩萨禅定。举一个例子哈，我曾经听过一位法师说，他说啊，什么禅定，其实禅定不难啊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呢，很认真的，有一个法师跟我讲他经验，他说他自己在念书啊，他在写毛笔，突然呢有一个侍者送了一杯牛奶给他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果呢他很专注，他本来要喝牛奶，结果拿到了那一罐是墨汁，就喝下去了，就整个嘴巴都是黑的。然后他说定啊，就是一心一意专注。我听了哈哈大笑，我差点没有反驳他，这个叫无明啊。定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了了分明。你拿牛奶拿错而拿到那个这个墨汁，那是你的愚痴啊，那个不叫定啊。啊，定要是这样的话那还得了。定是明静而住，你写明白的明，明静而住，心是很安静的，而住，安住在什么？安住在法上啊。明白它就不昏沉，静呢它就不散乱，所以你要先对治的散乱跟昏沉的两个毛病，它自然心就会安住。好，所以经论是很重要的，你没有通达经论，你自己是无法去了解自己走在什么路上的。菩萨学禅定呢，它是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另外一个例子，有人曾经去见广清老和尚，他说师父啊，我念佛的时候就不能思考哎。广清老和尚说因为你念佛还不够功夫。结果广老就看着他面前，他就拿了一杯茶像我这样喝了，他问那个居士你知道我在干嘛，师父你得领得，他说不对，我在念佛，你没看到啊，我喝茶的时候我心中念念都是阿弥陀。所以念佛的时候是不会妨碍你的念头的，除非有两种情况啊，我依经论经验跟修行呢，除非第一个你要用你的念头去思考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把佛号放下，但是你的念头是很清净的，虽然你嘴巴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可是那个念佛的觉性啊，是让你持续很清凉的，这个才叫真正念佛。第二个就是呢，您需要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用脑筋思考，而且要用动身口意的时候呢，啊，你可以把佛号放下。所以有人开车说啊，师父我肯定阿弥陀佛，红灯跟绿灯呢就是都搞不清楚。我说错了，那你的念佛真糟糕，怎么会开个车念佛的时候连红灯跟绿灯都分不清，那不很危险吗？念佛是佛是无量觉啊，所以可见很多人，我觉得我自己也修净土法，很多人对净土法门都似是而非啊，叫他多读一点经论，哎呀读那么多干嘛，一句佛号弥陀念到底，我说你念到哪里去啊，你都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任何一个法门都要闻思修啊。所以这里啊讲呢，是真正修定的，不管是修念佛三昧或是修禅定的人，他一定是不昧不着，不迷惑，对一切万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而且他也不执着。第三，修定具诸通业，各种神通，为了知道众生的心情而去教化他。 第四个修定，为了能够知道众生的念头。好，前面的是具足各种五种神通，为了帮助众生。第四个呢，为了知道众生的念头，特别举的是指他心通，能够度脱一切众生。第五个，修定的人一定也有大慈大悲心，断诸众生的烦恼跟结识，烦恼结。第六个，修定的呢，诸禅各种三昧，能够呢进出没有障碍，甚至在三界当中而得到大自在。第七，修定的人能到自在，具足一切的善法。啊，因为定当中会有功德，你定的时候你调伏你的妄心，所以修行修行叫修根本修，根本修是什么？是你的念头。第八，修定的人他的心很极灭很极静，会胜过声闻跟缘觉的小乘禅法，这是指菩萨的禅定，禅定波罗蜜。第九，修定的人心静如止水，常入智慧，他心中会常生智慧，而且从世间的这一岸到达出世间那一岸，从轮回的这一岸到达涅槃的那一岸，常入智慧很重要。举一个例子，六祖慧能大师他跟弟子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，对不对？各位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心中是什么？常生烦恼，那是我们无量劫的习性啊，所以应该勇猛精进。第十，修定，定能够让自己的心调柔，能心正法。所以修禅定的人，你的心调柔，可以跟众生和和相处，在家出家都会和和相处，所以佛弟子能和和，正法就会复兴，少龙三宝使之不断绝。如是定者，是小乘不与声闻跟辟支佛相共同的。再来看32页第一行下面，复次菩萨修定，具足就是各种通智慧方便跟慧，请你写1234，这四个字很重要。通神通，智慧方便，还有般若智慧。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常常讲的观音音菩萨，众生被困厄，无量苦逼身，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你看观音菩萨有妙智力，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，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。所以他有神通力，有智慧跟善巧方便。所以观音菩萨普门品这两首偈颂，就说明了一切的菩萨啊，这个大菩萨他都具有这个通智还有方便跟慧。下面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做通，什么叫做智，智跟通是相对应的。他说，若见色相，若闻音声，若知他念，若念过去，能够遍至诸佛一切的世界，他都通达无碍，这个叫做通。这里讲的见色相，就是见一切法的相跟作用。相我们常常讲一个人都有形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闻音声是指代表六根对六尘，乃至于对于别人的念头、自己的念头，乃至于过去式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代表三世，乃至于十方一切诸佛的世界，你都能够通达无碍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，若知色即是法性，这是讲本体。刚才前面讲若见色相，那是讲形象跟作用，你可以写相跟用。色即是法性，这里是讲本体，体任何一法都有体相用啊。通跟智慧有差别，就智慧不但看到一切的形形色色，知道它的作用，它还看到它的本体。比如说一个开悟正果的菩萨，他看一切的众生，他知道你是有男相有女相，这个相不同，有人有戴眼镜，有人没有戴眼镜，这是芸芸的众生差别万象。那作用呢？用是什么？你在这边可能是一个听经的莲友，回到家里你可能是先生或太太，在公司里面你可能是老师、医生或主管，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作用，这个叫做用。可是菩萨不但看到了一切众生的形形色色的相， 也看到你的用，最重要他还看到你的本体，一切众生都是佛。所以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这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就是它呢本体是空性的，所以这叫做色即是法性。接下来了解音声，你的心形性相即灭三世，一切都是平等的，知道诸佛的世界等同于虚空而不证灭尽，不会住了解一切诸佛的这个境界，这广大如虚空，一切法是空性的，但是它不证灭尽，就是不会证像声闻跟缘觉啊，证呢无余涅槃，它会继续广度众生，因为它有甚深的般若智慧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什么叫方便，什么叫智慧？方便跟慧也是相对应的。他说入禅定时生大慈悲心，不舍誓愿，心如金刚，观诸佛的世界，庄严菩提道场，这叫善巧方便。好，注意这个大慈悲跟誓愿力，还有心如如不动，这叫善巧方便。在这里让我想到台湾东南亚现在大家对于十日禅啊、禅法啊、禅坐都很好要，这是很好的，因为禅也是佛教的核心。禅有不同的定义，在大智度论里面讲禅定波罗蜜品，各位可以去详读。而我的体会呢，佛心就是禅，佛心呢就是禅，也就是说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才叫真正的禅。当前我看到很多在家出家师父啊、在家居士或出家师父讲了很多口沫横飞，你念来通通都是禅，凭良心说，我觉得你做参考，我觉得是口头禅多多。为什么？禅本来是跟般若相应的，否则你讲的天花乱坠你临终一来的时候贪嗔痴还是起作用，还是会继续轮回的。所以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，第一个他是用楞伽经印心的，接下来呢传到呢二祖三祖，他们就是弘扬般若经，到了六祖慧能大师才弘扬金刚经，从此中国人的禅宗都指中金刚经。金刚经非常好，我们在讲座里头跟大家结缘过藕益大师的金刚经破空论，可是建议大家要去多读大智度论、小品般若经、大品般若经，还有六百卷大般若经啊。中国人跟般若经的缘很深，可是现在大家实在太忙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勇猛精进。我要讲的重点是说，古来禅宗的祖师他要打坐之前都要早期禅经啊，不是现代的禅。在魏晋南北到唐朝的禅宗，我看过禅宗的仪轨，他一来的顶礼十方一切佛，都要先合掌发什么？发誓弘誓愿。我今天为什么要在禅堂里打坐啊？我为什么坐着什么都不做呢？为什么我接受居士的供养呢？为什么我不去外面工作，而我要在禅堂里好好的勇猛精进啊？那是因为呢，我为利众生愿成佛啊。我希望透过修禅的方法降服我的心，净化我的心，让我自信的菩提心、大悲愿心啊能够显现，将来你才能够去帮助众生啊。你自己没有戒定慧的功德力，想要去服务众生是很难的啊。所以推荐大家另外一本书《雪洞》，台湾有翻译，讲一个外国的英国的女生到了喜马拉雅山去12年，都关在山洞里，每天就是念咒观想啊。她描述了自己很多修行的经验，12年呢关在山上，各位呢关关看12天就跑出来了，不容易，对。所以心要能够安住在法上，所以我要讲修禅，第一个前面要发誓弘誓愿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二个，禅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呢禅是六度波罗蜜里面的其中一个，你修禅之外也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。我记得禅宗一个祖师，我现在突然忘记名字，有一次好像是马祖道一，是不是忘记名字，这故事是这样，师徒弟子非常的精进，坐在每天就打坐，寺庙的事他也不管，轮到他做执事，他也是一批天下无难事，管他的，我就是用功打坐，只管打坐。就有一天他的师父因为教化他，他 就拿一个砖头到他面前去磨，是砖头一直磨，磨砖当然会有声音嘛。第一天他这样磨，他不管他，他就观空性，管他的。他看了一眼，哎，师傅在磨，管他的这样。第二天师傅继续磨，到了第三天师傅还在他面前磨，他就不耐烦了。师傅，你干嘛在磨啊？他说啊，我想把这个砖啊磨成镜子啊。那弟子就笑，师傅啊，你真是太愚痴了吧，砖怎么可能会磨成镜子呢？他说，我砖不能磨成镜子，请问你坐在那边就可以成佛吗？他愣了一下，那师父就狠狠呵斥了他一顿。他说，禅定是很重要，可是你若不发出离心大悲心，修福修慧，你想坐在那边你就可以成为相好庄严这32相80种好的佛吗？不能的。佛过去都生生世世修六度波罗蜜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经论很多，有时候讲持戒很重要，布施要发心，对不对？忍辱要加强，但是呢，精进要努力。最后，禅定很重要，般若经也很重要。其实一切法都重要，但关键是呢，你要有菩提心。你有菩提心的话，你坐在那边为了利益众生，你的动机 motivation 发心啊，是为了度将来更多的众生。所以你现在勇猛精进的在净化你的身心，调身、调心、调息。我跟你讲，龙天护法看到你都会顶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人有广大的菩提心。将来你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否则你坐在那边，我有些莲友发觉他很喜欢止，我问他你修什么，坐在那边就是无念啊。请问这个是不是生生世世桌子跟地板都无念吗？那因为这样的对弃他的机，禅宗就会说弟子去扫地，去煮饭，修福修慧，知道吗？所以禅宗的语录啊，要能够善加体会。我讲这重点就是说，禅除了要修禅定之外，第一个不要忘了要发菩提心，第二你要知道修禅只是一个其中重要的关键，要六度波罗蜜齐修，这样才会圆满。你这样子你度众生，你才会有真正的善巧方便。最后再看31页倒数第六行，什么叫做慧？当你透过修前面讲的通智慧跟方便，你真正达到出世间的智慧，智慧有世间跟出世间，这里讲的是出世间的智慧，你的心非常的极静，而且你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的分别，思维一切的诸法本来的本性是不乱的，见一切的诸佛世界清净广大如虚空，虽然所观的境界啊，每一个佛国土都是相好庄严的，但是你知道那些庄严呢，是也是毕竟了不可得的，同于即灭，这个才叫真正出世间的智慧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再重复一下，我以前讲过，中国有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四大名山，中国人跟观音跟地藏的缘比较深。一开始西藏也有地藏菩萨，他叫萨以宁波，这样子，哎，地藏菩萨的名号。那地藏菩萨呢，他是拿稻穗的，拿一个摩尼珠，长得跟观音菩萨四臂观音的脸是一样的。西藏人跟地藏菩萨的缘比较薄，中国人地藏菩萨的缘很深，所以走到哪里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印地藏经，这是很好，因为地藏经是讲孝亲尊师，地藏菩萨也发为母亲发广大的愿心。可是你不要小看地藏经，地藏经虽然讲三界六道轮回，可是地藏菩萨真正证到的境界是华严的境界。假如你去读占察善恶业报经，讲地藏菩萨经，地藏菩萨就通达了一心不乱，通达一真法界的。所以拜占察忏最后证入的境界是什么？一真法界的，跟念佛的真的境界是一样的。可是我发觉中国人比较喜欢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啊，在缘很深呢、啊，因为中国人苦难很多，中国人求佛菩萨的也求很多，所以佛菩萨对中国人很关怀，但是来度中国人也很忙。可是呢，对于文殊跟普贤的教法知道的人比较少。假如你读《法华经》跟《华严经》的话，就是文殊跟普贤菩萨加持你； 假如你读《金刚经》《般若经》的系统《大智度论》，那一定是文殊菩萨加持你，而且在过去无量劫你发过菩提心，文殊菩萨加持你，你才会读《般若经》欢喜。我发觉有些莲友里面每一个人的根性也不一样，有人喜欢简单，哎，师父你讲那么多太啰嗦了，我实在没办法，一句阿弥陀佛到底也好，好好的念，求一心不乱，求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继续学习佛法。到了极乐世界不是坐在那边很凉快啊，极乐世界还是要继续学习佛法，只是他有良师益友好环境。但是有些莲友呢，他比较喜欢讲详尽一点，他能够升起法义。所以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同，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跟观音跟地藏的缘比较深，所以你看到中国在法会上，尤其大型的法会，中间都是供什么释迦牟尼佛，右边观世音菩萨，左边地藏菩萨，他们自己编的叫娑婆三圣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经典的根据，应该供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如法应该是供华严三圣，然后前面再供观音跟地藏。可是现代人很多佛教文物流通处，很多佛弟子都蛮自作聪明的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供佛一定有他的依据的，但是的确这两个菩萨因为大悲愿力是跟我们众生的缘很深，一有苦难就先想到观音或地藏，你看家家观世音，户户阿弥陀，对不对？很多莲友家里呢，你成立佛堂，我问他你想供什么，第一个大部分都是想供观世音菩萨，的的确确观音菩萨的愿力是代表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所有一切佛弟子我可以告诉你，第一个学佛都要学观音跟地藏的两个法门。那有些莲友跟地藏菩萨有缘，有些人比较没有缘。接下来可是西藏人，他跟我说过，西藏人以华严经的体系是文殊师利菩萨、大悲观世音菩萨中间，然后普贤菩萨在左边。事实上西藏人真实说，他从教法的次第来讲，当然中国也有高僧，西藏也有好的仁波切，但是西藏人他很重视菩提心，所以西藏人在智慧法门上比我们高一点点。他一开始呢都是念了金刚萨埵百字明，就是普贤菩萨，也就是说你要听到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名号而且欢喜心的话呢，你要过去发过广大的菩提心。而且西藏人教小朋友一开始就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就跟我们念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一样。好，观音菩萨也是跟西藏人的缘很深，所以他念六字大明咒、金刚萨埵百字明。还有我提过西藏人喜欢辩经跟辩论，所以他一定要背什么，背经典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念文殊咒。所以在西藏红白黄花的格鲁派黄教，一开始一大早起来，他第一句话是念 Om Ajah Bajanadi， 看到别人 Om Ajah Bajanadi， 那我们中文看到你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都很好。 Om Ajah Bajanadi 的意思说希望你智慧念念都增长，早证佛果。甚至我跟你说，你看西藏的著书，第一句话一定是什么，藏文叫讲贝尔许努尔祖巴拉恰切罗，敬礼文殊师利妙童子。真正要深入经论的人一定要拜文殊菩萨，一定要修文殊法，你才会大开智慧。当然你会问我说，师父那我念观音法可不可以开智慧？也可以。你开到最后呢，观音菩萨他自己不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吗？也不要分别，只是每一个菩萨的愿力不同。那你说我一直修观音法，我不修文殊法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有两个结果我可以先告诉你。一个，将来呢你遇到大悲观音菩萨亲自来教你般若经也可以，观音菩萨也通达般若经。但是啊，若看你这个徒弟实在太难教了，他就把你送给文殊师利菩萨吧，对，会叫你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。这是每一个人跟佛菩萨缘深浅不同。那文殊菩萨当然也会教你文殊法，他也是无我，可是最后要修广大的愿行重重无尽的时候，他会叫你去拜普贤菩萨。所以在普贤行愿品说，尔时普贤菩萨称赞如来甚功德已，告诸普贤善财言，告诉诸菩萨及善财言，所有一切的诸佛，你想要就近成佛的最后一门课一定是修普贤十大愿。 所以在座各位，大家过去一定发过广大的菩提心，你才会听到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、弥勒的教法。弥勒菩萨在西藏也非常被重视，因为《般若经》里面还有一部经最好的注解，狮子贤的《性观庄严论》。《性观庄严论》谁说的？是弥勒菩萨讲的，所以西藏人对弥勒菩萨也很恭敬。弥勒菩萨，我们中国呢也有大智度论，瑜伽师地论，所以他也是唯识学派。事实上，弥勒菩萨也通达一切的教法，但他最专精的是唯识学。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圣贤僧啊，值得像我们一样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但总而言之，我要讲的是，所有一切的过去大菩萨成就的菩萨，或是我们现在的初发心菩萨，都要修这四个条件：通、智慧、方便跟慧。这四个都具足了，才叫做神通波罗蜜。大家才了解，神通波罗蜜不是坐在那边只有打坐而已啊，你太小看神通波罗蜜的内涵了。所以看这一段倒数31页倒数第五行，是名菩萨修禅定、通、智慧、方便、智、方便、慧故差别。好，这四种事情都具足，才叫做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菩萨摩诃萨修行禅定，无余恶心，以不动法故，是具足于禅那波罗蜜。这里讲的不动法故，就是说对于前面的四个法认真的去修学，但是却又不执着，就是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这个才叫真正的圆满禅那波罗蜜。好，就先看到这里。好，请大家看《入菩萨行记诵》，给我一本好吗？借我一本小本的，翻一下页嘛。对，给我一下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第八品终于讲完了，请大家翻开《入菩萨行论》第十品回向品，看155页。请看第一首记诵：造此入行论，所生诸福善，回愿诸众生悉入菩萨行。好，这是吉天菩萨讲的，说我写这部入菩萨行论，事实上呢是承诸佛菩萨的加持的。吉天菩萨的本尊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当然他也蒙文殊、普贤跟观音的加持，大菩萨还有上师本尊护法的加持，而写了这部论。这部论在印度一写出来以后呢，遍满了整个印度，所有那曼陀寺的佛教徒全部大家都非常的欢喜，也背诵，所以传到西藏也是呢，这个几百年来甚至快一千年呢，大家呢都非常的欢喜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入菩萨行论的。他说，我所获得的世出世间一切的福善功德啊，福报跟善根跟一切的功德，我发愿，愿回向，发愿回向，所以他叫回愿，我发愿把它回向给一切所有的众生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，希望他们都能够早日听到这个教法，而来加入菩萨六度万行的这个行列。好，这是讲第一个总回向，回向是这个意思。接下来在没有正式讲第二首，接下来他就开始讲别回向，先回向一切的众生，再回向自己，再感恩自己的老师，然后这个记诵就完了。但是在还没有叫做回愿，回愿就是回向与发愿。好，这个我要先讲一讲，请看幻灯片，也给我一本那个今天你读的课诵本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都忘了带。回向有三种，谢谢。对，没有的话请你拿到后面拿。好，请大家翻开你共修的课诵本，普贤十大愿的第十愿普皆回向。 164页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不抄经文，你直接翻净土五经一论这边注音本的164页。我讲什么叫普皆回向。回是指回头，向是转过来趋向某一个目标。普贤十大愿最后一个叫普皆回向，请看经文164页，你们的编号哈，第一行，普皆回向者，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于随顺所有功德，皆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。到这里是第一个段落，这是指回向众生。他的意思说，我修十大愿王，今天从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一直到所有随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所有的功德，我第一个都要回向。回向什么呢？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，这个叫做回向众生，也就幻灯片上面讲的第一个回自己向一切的众生，叫又叫做回自向他。回向的目的是要扩展你的心量，破除你的执着。我们凡夫常常讲修了很多教法，我们佛教徒每天都要回向，我们讲完经也要回向。回向是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呢，希望你能够真正升起这个转变，破除你我执的心。凡夫一般呢，我们有一点功德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执着是我的，所以你执着我，那你的念头是这么执着一点点，那你的功德就这么一点点。所以回向的目的是要破除自己的我执，把你的我执破除，把功德遍洒给一切的众生，目的要拓展你的心量。那这里面破的我执有两种，一种叫我执，一个叫法执。破了我执可以出六道轮回，破了法执可以明心见性。所以回向的功德与心量大小成正比。在地藏经里也说，若你为亡者做功德的话，你亡者得一分，生者得六分。其实那是方便说，六比一而已。假如你动的念头是为净虚空遍法界的一切众生，不但你觉得你的家人往生了，战争也有很多人往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经一秒钟，全世界有多少在医院人也断气啊，你有没有想到他们呢？你想到他们的话，你的心量多大，你的愿力就有多大。所以愿力有多大，你念力有多大，你的功德力就有多大，这个很重要。阿弥陀佛，请录音的莲友准备一下录音带哈，我继续讲，讲到一个段落。所以回向的意义是两句话，破妄想，破执着，扩展你的心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再来，第一个是回向众生，第二个请看下面的经文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。这是回向菩提第二类菩提。菩提是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回向菩提又叫做回因向果。我在因地中，在凡夫里所修的功德，回向无上的佛果。所以注意，在这里我们在88佛忏悔文里面有一段说，我今发心，对不对？不为自求，不为人天福报，不为声闻缘觉，对不对？不为全称菩萨，唯一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发愿成佛。这段文很重要，但是我发现后来台湾很多流通的部分呢，他因为念南无归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金刚上师，有显教的客诵本把它删掉，其实是非常没智慧没眼光的。真正发心是不为声闻缘觉人天福报，我发誓无上的菩提心，我只想成佛，我并不想做阿罗汉，我也不想做凡夫，这个叫无上回向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这里面讲回向菩提也叫做回因向果，回向你因地所有的功德，回向无上的佛果。 那回音像果里面以普贤行愿品的经文有两类，第一个希望众生离苦得乐，斩断恶法，成就善道。所以他说愿令一切的众生第一个身心安乐，没有病苦。所有众生里面最苦最苦的第一个是什么？病痛。生老病死里面最感受的呢是病痛。所以为什么说看病福田是八福田第一啊，那是有道理的。第二个，假如你常常修普贤十大愿的人，注意听，因为普贤菩萨的加持，你想要做坏事，欲行恶法，皆悉不成。你想要去签大家乐去赌博，哎，刚好没中，恭喜你，普贤菩萨加持你。为什么？假如出家的话中了大家乐的话，可能就还俗了。那这家居士就中了大家乐，太好了，我就去世界各地云游，也甭来听经了。所以注意，假如你常常修普贤十大愿，送普贤十大愿的人，你动恶念呢、啊？恶缘有恶念，我们凡夫一定会有恶念嘛，烧杀盗淫妄酒。可是没有恶缘，哎，你坏事做不成，你反而要警惕。哎呀，要惭愧心，这是佛菩萨加持你。叫恶缘现前了，诱惑你，那你就去堕落了。所以修普贤十大愿的，我深深体会，你动一个恶念要造恶，反而做不成。下面所修善法皆速成就，你动个念头为一切的众生，不为自己，哎，快速就圆满。这个我就真的很深深的体会，就像在座大家很有福报，讲了一年的普贤行愿入菩萨行论、哦、我动什么念头要什么经本，哎，通通都有，而且都是免费的，大家都寄来了，当然我们也随喜供养。这个什么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这个善业有世间的善业，也有出世间的善业。第三观，因为你动恶念你做不成，自然你贪嗔痴的念头比较断，但就会关闭一切诸恶趣门。你贪嗔痴比较少，当然你就不会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，这关闭你三恶道的门。然后呢，开示打开，而且让你展示趋向于人天或涅槃成佛的正路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是第一类，这是回向菩提里的第一类。第二类还要发愿带众生受苦，成就菩提。他说，假如有诸众生，因为你看到他，因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过去所积的恶业啊，祸业苦积的恶业，他很苦。你呢发心为他感同身受，感受到一切的极重苦果，我发愿带他受苦。上次我们有解释过，带众生受苦是做得到的，但是要有缘，这是第一个，带众生受苦。第二个，希望一切的众生苦解脱，皆悉解脱。解脱是指出离心。然后接下来还要就近成就无上菩提，就来学习佛法，修戒定慧，他乃真正从轮回里而出道，得解脱。所以度众生他有层次的，但最后的目的要度众生是什么呢？就近成就无上菩提。这个呢，到这里是讲回向菩提，幻灯片讲第二段回因相果。接下来继续看，菩萨如是所修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菩萨他在回向的时候，这三类呢，他都呢念念无有穷尽，所以菩萨每天都是回向而已。所以回向我们不单是只是嘴巴念回向文哦，你刚开始一定是有口无心的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其实你也觉得、这个世界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一定真的想去了。假如你发了这个愿，晚上阿弥陀佛来接你，你会不会吓一跳？哎呀，会做秀蛋呢，我没再去，对不对？那表示你没有真的想去啊。所以刚开始发愿的时候一定是有口无心的，可是慢慢慢每天发愿，注意听啊、哦，发愿是对佛菩萨祈求他加持，同时也对自己也做承诺，所以每天都要发愿。你这样发愿的愿是一个目标，是一个动力，它会推动你。当你在迷失的时候或业障现前的时候，你会想，我穷尽了一生，我做佛弟子，我的愿望在哪里啊？我的愿望，假如你修净土的话，你现在就求生极乐世界啊。但你对于眼前很多不如意或是是非，你就会觉得，哎呀，其实想一想也没什么好计较嘛， 退一步不就海阔天空了吗？你的出离心就升起了，接下来你就会勇猛精进啊。所以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境，众生界境，众生界境是啊，代表众生有惑迷惑，希望众生的迷惑都能够断尽。众生业境，业这里的呢是惑业苦的业，众生会造作恶业或是善业。众生烦恼境是指苦，我再讲一遍，众生界境是惑，众生业境是指造业的业，众生烦恼境是苦。我念念希望众生的惑业苦都能够断得干干净净。这者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这里的回向是指三种，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最后一个叫回向实际。我这三种回向都无有穷尽。好，现在开始我解释什么叫回向实际。回向实际就是回事而向理。我们今天做布施，你出钱发心印经，你做造桥铺路，你广修供养，这些都是事项，还是有漏的功德。但是你要学般若观空，能观的人，能布施的人是空的，所布施的对象是空的，所布施的物也是空的，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以后，才叫真正的回向实际，这个标准比较高。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呢，你今天回向都目的要从事项上而证入呢宇宙人生的真理。所以从有为法证入到无为法，从念念有念进入到无念，因为最后空有是不二的。好，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细说，简单的讲，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了才叫做回向实际。所以为什么我上次讲经说菩萨懂得般若波罗蜜法，他修一天等于我们凡夫修一劫。因为我们凡夫都会在事项上分别，大功德我做，小功德当作不知道，我们有分别心，对不对？对自己有利我们才做，对别人有没，对别人有利的就不一定呢愿意做。当然学佛是要慢慢来的啦，也不能要求太高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想一想，我会告诉自己啊，不要要求众生太多，众生要求太多，信徒都能跑光了。那帮我想一想，跑光了也好，我就可以到山上闭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步一步要慢慢来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最后你真的要成佛出轮回啊，要学止观跟般若。般若是真的很深，不是一听就容易懂，有些听得懂不一定能够做得到。所以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，佛曾经预言说，当他灭度以后，般若教法会传到南方，印度的南方，再传到西方，再传到北方，北方就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。然后佛弟子就问佛陀说，那末法时代500年以后，有很多弟子会欢喜读般若波罗蜜经或金刚经吗？佛说会有，会有很多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人会愿意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读的人很多，诵的人很多，可是真正了解般若波罗蜜而是修般若波罗蜜空观的人呢，佛就说少之又少了。佛在般若经上想的很有道理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一出生，台湾的莲友，对，我度小朋友一开始教他这嘛念般若波罗蜜说心经，对，其实般若心经很深啊，600卷大般若的精华。为什么我度小朋友念般若心经呢？因为很短，太长了叫他念他就不念了。还有一个度小朋友念了大势至念佛圆通章，这也很好。小朋友你要给他培善根啊，不然每天就是玩啊玩啊玩啊，日子就过了。你这样，所以小朋友也要给他定功课啊。那你小�朋友也给他念3遍的心经啊，10遍的心经，再来叫他念3圈的阿弥陀佛啊，或观音菩萨，或6字大明咒啊，你也要小朋友种善根啊。所以我建议各位莲友，不管你有小朋友或没有小朋友，你的亲朋友，你的亲戚有朋友，你看到别人也应该尽心尽力为他说佛法。孩子也要给他学佛的缘，但不要强迫他。多讲几次他要生的烦恼，那你就不要讲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能够慢慢栽培他，知道这辈子孩子能够成家立业有好工作，最后他能够学习佛法，那才是你做父母啊真正最大的功德。 所以有时候有些莲友，他父亲父母往生了，来请我开示，我第一句话就跟他说，对于你的父母往生，我很难过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父母给你一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他说，师父有，诶，师父怎么，父母有给我礼物啊？爸爸妈妈都过世了。我说，父母过世，示现了你一个礼物，就告诉你啊，儿子啊，女儿啊，早日想一想生老病死的问题啊，不要等到他老的时候，你也跟他一样断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学般若经的功德是很大的，小朋友也要给他栽善根，年轻人现在有世界，但是你也要给他学佛的善根，让他去参加夏令营、禅修营，你给他这个缘，当然成不成熟，将来佛菩萨会护念的，但是不要完全的不给他，不给他，那就枉费了你作为佛弟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真正了解回向实际，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最后他就总结这三种回向：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这是普皆回向的三个意思。时间虽然有点晚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讲，这边讲到一个段落，所以发愿当中要有回向。我们常常讲哈，你每天啊发愿啊，愿度众生成佛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发了愿是愿菩提心，愿菩提心还是有愿菩提心的功德。接下来你要去行六度波罗蜜，这叫行菩提心。所以在回向之前要先发愿，所以我们常常发愿跟回向是连着的。那我建议几个回向文，第一个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，那是很好的。第二，今天发的补充资料第13，普贤菩萨发愿文，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在法华三昧忏里面呢，依法华三昧而加普贤十大愿而编的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下一次就讲这里，所以今天的功课请大家回去先读一读。而每一次我们讲经完的时候，有广大发愿颂，那个也是很好的发愿文。你看广大发愿颂，他先要发愿才能够回向，你必须要有每天先做功课，诵经念佛做善事，你有功德力了，再加上发愿，有功德力加发愿，你才能够回向给众生。那要学的就是回因向果，回自向他，回事向理，这叫三种回向。我为什么要解释这三个呢？因为接下来吉天菩萨讲入菩萨行的偈颂呢，就是按照这些次第而讲的。